诗歌说的，神时时顾念，处处顾念，而且神必定顾念。你觉得神不在，其实神都在听；你觉得神不在，神都在看；你觉得神不管，其实每一个细节神都在管。啊，这是等一下我们慢慢就要来看的啊。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以利户的出现啊。那么在约伯掉到谷底啊，整个人最觉得最失望、最失败、最羞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以利户出现。啊，弟兄姊妹，在我们讲以利户以前，那我们必须要提啊，一个人他不可能没有失败。你去读旧约，你去读教会历史，不管我们的祖宗这些伟大的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大卫也好、以利亚也好，每一个属灵的伟人，几乎他们没有人没有失败过。你去读教会历史上的属灵伟人，没有人几乎没有失败过。所以失败并不是一件羞耻。今天人碰到失败，人怎么去 handle 去处理这个失败，这是决定他这一生成败最主要的关键。不是说人不会失败，我也不是说我们人可以故意失败，而是当一个人失败的时候，他怎样面对他的失败，决定这一个人在神手中的价值，决定这一个人这一生真正的成败。大卫也失败，扫罗也失败，但是扫罗失败的时候他是要面子，对不对？是拉着撒母耳硬拉他，叫他陪着他，免得在长老面前丢脸，把扫罗、把撒母耳的衣服都要拉破。这个人是一个错了，但是却要掩饰错的人。但是亚伯拉罕、大卫、摩西他们错的时候，他们伏在神的面前。所以失败本身并不可耻，而是你怎么面对失败是一件大事情。那我们是否能够在失败的时候，我们能够马上悬崖勒马，不会一错再错？我们是不是在失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很谦卑的下来接受校正，而能够在主的面前真正悔改？我们是不是在失败的时候，我们能够记起教训，而不会重蹈覆辙？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这一个人成不成熟。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时候，他面对他的失败，他决定有成熟的方法来面对他的失败，不一错再错，不重蹈覆辙，而且能够在主的面前真正接受教训，真正悔改。不可以只是嘴巴讲一句话，说哎呀我对不起，我不应该批评你，我以后不说就是了，你就没事儿一样。弟兄姊妹，你必须在主的面前真正知道我为什么会讲这个话，我这个话造成了什么伤害，我应该怎么样子来 minimize 来减轻所有可能造成的伤害，过去造成的、现在可能造成的、将来继续可能造成的。大卫刚刚开始犯错的时候，他跟拔示巴行的淫乱，他没有马上接受教训、接受悔改啊，所以他继续犯错，所以又杀了乌利亚，这叫做一错再错，没有悬崖勒马，没有立刻让所有的损失或者我的失败所造成的伤害能够马上被 minimize 被减少到最低，所以他就一错再错，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大的一个功课啊，一个学习。所以我们今天都会错，但是在错误的时候，或者在失败，或者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你到底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你今天，我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如果你讲错一句话，你伤了人，或者造成人家夫妻离散，或者造成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不是说我们一句话就过去了。我们必须要在主人面前要真正悔改，不然的话，你将来还可能会有第二句话。因为这个，你就不会知道我的嘴巴是一个可咒诅的嘴巴，我的舌头是一个需要被洁净的舌头。所以你错了，你还会再错。为什么沙该他悔改以后，他马上还人家四倍？他在这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这地方之内，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掉到谷底，都会软弱，都会失败。但是今天，到底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面对我们这个人？约伯他整个的那个丑陋被挖出来，他真的觉得，他现在还没有觉得啊。等一下，我们后面就会讲到约伯在炉灰中懊悔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没有一个官他好受，朋友就是一口咬定他犯罪，然后神也不理他，对他来说神不理他就是证明他有罪，所以他心里很委屈。而在这些灰心失望的里面，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啊，那么神差了以利户出现，以利户在这里校正他，以利户在这里帮助他，以利户在这里点他啊，点名他， 那个那么年轻的以利户，而当他在靠着主靠着圣灵的帮助来指教约伯的时候，你发现约伯没有跟他争辩任何一句话，一个可以接受教正的度量。那另外一个点我们要知道的啊，就像旧约出埃及不是主要的目的，进迦南才是神的目的。神要我们脱离不是主要的目的，进入基督里才是主要的目的。同样的，神今天在这里暴露约伯，显明约伯不是神的目的，神要把荣耀坐在约伯的身上，神要把约伯带进荣耀蒙福的境地里面才是神的目的。所以在合适的时候，神就按着差遣不同的主角出现在约伯的旁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最苦的时候不要绝望，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马上神差遣的以利户就要出现了啊！神差遣指点我们迷津的人就要出现了啊！那神可能借着环境任何一件事情，神要对我们说话，来把我们从这里面带出来。那么当然有相当多的人把这个以利户的出现啊，把它从属灵的角度解释，就叫做灵里面的解释啊。因为讲到这个身体上他受的苦，魂他受了三个朋友的苦，而现在神在他灵里面啊，在他最深之处啊，借着圣灵借着人的灵来对约伯解释他这一切的遭遇，而且也在这里灵的谴责和指正啊，能够把约伯能够预备好来等候神对他显现对他说话。所以今天我们看以利户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准备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在约伯最苦的时候，整个人最翻腾最不服气最痛苦最灰心的时候，而这个时候神差遣以利户来，一方面回答解答他的困惑，一方面纠正他的错误，而把他整个人预备好，为了要让神来对他说话啊。好，这个以利户的出现啊，那我想我们读大家都已经读过这个32章一直到37章这6章啊，那读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这个以利户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怎么蛮骄傲的啊，我们里面读会觉得他口气怎么好硬呢、啊、怎么对连长的讲话这个样子讲法啊。那么以利户他因为这个从他讲话里面，我们的确可以闻到他免不了那个年轻人的那种傲慢，一种没有礼貌啊。但是呢，他给约伯的指示，他给约伯的这个讲论啊，都是比三个朋友高明很多，而且比较准确很多。那么至少能够让约伯整个人能够平息下来，他的那个翻腾，原来波涛汹涌的那个约伯能够稍微安静下来。而约伯这一关是必须的，当他真正完全安静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这是我们后面要说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以利户他这个整个信息的这个结构啊。那我写在黑板上是比我讲义上稍微再多一点点的啊。那基本上圣经上我们可以读得出来，以利户一共有4次的讲论啊。那我想这我们怎么知道他有4次的讲论啊？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啊。这个第一个讲论是在32章6节啊。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这是他第一次开始讲论的地方，所以是32章6节一直到33章的结束，这是他第一次的讲论。那么第二次的讲论请我们看34章第1节，他说以利户又说啊，那么中间甚至有人说他可能停了很久等候他们回答，没有一个人回答他就继续说啊。所以34章1节他说以利户又说，那35章的第1节又以利户又说，这是第3次的讲论。然后36章第1节以利户又接着说，所以一共有4次的讲论，4天的讲论啊。那前面33章第1节啊，对不起，32章第1节到第5节啊，这边只是一个前言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主角出现啊，这个三个朋友不仅仅约伯不讲话，三个朋友因为约伯自以为意也不回答， 那么以利户出现的时候，圣经上就一再告诉我们，这个主角一出来的时候就是一肚子怒气，他听了这么久，他憋了这么久，他觉得这个听三个朋友这个讲一口咬定约伯有罪，然后讲不出理由来，他很生气，然后听到约伯越讲越不像话，越讲越不尊重神，他越生气啊。所以你看他这边一再生气啊，他向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为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人认为约伯有罪。然后第五节，他的见识这三个人都不回答他，他就怒气发作。这个年轻人啊，他这心里面真的是觉得他有话要为主说，但是看他们这三个人，看他们这四个人，一个一个都不像话，他心里面很不服气啊。所以他先有一个开场白啊，所以他在他第一天的讲论里面，我们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叫做以利户的开场白，这是32章第6节到12节，那这是我们现在来简单看一下好不好，这是36章第2节到22节， I'm sorry 啊，应该是22节，32章第6节到22节，这是他的开场白。那他的开场白基本上简单分成四个点啊。那第一个点在第6节到第10节，他基本上就是说，我虽然年幼，但是我确实凭着神的灵而有智慧，而有话要告诉你们。所以你看他说我想我不多说，他就是客气，就是因为你们年纪老迈，所以我退让，让你们先说啊。第8节，但是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因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全能者的气说到什么灵啊，全能者的灵，这两个字根本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啊，就全能者的灵叫人有智慧。你要知道这个气叫这个亚当一起得生命，对不对？用土造人，然后神吹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气叫人有生命，这个气叫圣经因此成为活道，成为 living words。 记不记得提摩太前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圣经都是神吹过气的，虽然是人写出来的，但是因为神吹过气，所以主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经所有人都成为活道，因为神都吹气在其上。所以全能者的气叫人有聪明。所以以利户的意思就是，我虽然年轻，我虽然比不上你们，你们连这个瘦高应该有智慧，但是真正叫人有智慧的是全能者的灵，他吹气，他让我有聪明啊。所以你们要听，我要讲话，这是开场白的第一个点啊。那第二个点，11节到15节，我想我们只挑一两节读好了，免得我们时间不够啊。14节，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换句话说，这个开场白的第二个点，他就是告诉他们，他说我不会用你们这三个朋友的话去跟约伯讲。换言之，他是独有。19节啊，说到他已经不能够再忍下去了，那这是年轻人可贵的地方啊。他怎么样他就是怎么样，我真的不能再忍了，我必须告诉你们啊。那很好啊，这16节到19节啊，他就说，像18节我们读啊，17节，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话，陈说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有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陈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弟兄姊妹，就讲到特别18节，他说我里面言语满怀，灵激动我。一个好的话语之事啊，一个真正神的出口，他应该就是这两个都要有，里面满了主的话，然后里面呢又满了灵，那这个灵在里面push他，里面有个火热，有个负担啊，在这里释放神的话。所以这个以利户出来的时候，他说全能者的气让我有聪明，所以我有话要说，而且呢我已经不能再等了，我必须要说，我不用你们的话说啊，我要讲神的话。他说我已经实在，所以第三个点他就告诉他们，他已经不能再忍，他已经言语满怀，邻里激动啊。那第四个点啊，就是20节到22节，他说他绝对不会看人的情面，也不会去奉承人。所以等于他先讲清楚了，免得到时候他们 take personal 啊。所以他21节，他说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如果我奉承的话， 照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所以这个年轻人上场的时候，等于先把一些原则开场白讲清楚，让他们愿意听他的。虽然他年轻，但是请你们愿意听我，因为我不是凭着自己回答，我是凭着神的灵回答。而且呢，我早就想回答，我一直想听听你们，那么我现在都听完了，我要回答，请你们要听我的。而且最后说我决定不奉承你，谁错我就说谁错，先讲清楚。好，这是他的开场白。那第二个，这第一篇讲论的第二部分啊，就是他对约伯的认同啊，这是以利户非常好的一个点啊。我们来看一下33章第1节到第7节，他对约伯的一个认同啊，这是我们要去帮助别人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所要去帮助的人啊，你必须要学习去站在对方的地位，能够去进入对方的感觉。那我们看一下33章第1节到第7节啊，他就说，约伯啊，请你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的嘴唇要诚实的说出。这个诚实英文有的说 sincerely， 我要非常诚恳的把它告诉你。我很喜欢这个泰国这个赛克牧师讲的一句话啊，他说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 因为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被神摆成同工，我们一同在这里建造神的家，一同在走主的道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我们却多么盼望我们都是诚恳的，我们都是真心的啊，很好的话啊。所以以利户要出来帮助他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他说我所有的我所知道的，我的嘴唇要很诚恳的告诉你。然后他再讲，神的灵照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 give me life， 全能者的气给了我生命，所以我现在要回答。那33章第5节，很多人读的时候特别我父亲在做，我父亲绝对会不能接受这句话啊，因为我们上一代的人这个觉得年轻人怎么可以这样讲啊，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啊，不要说我父亲，连我都不能接受啊。所以我花了很多功夫去找这句话什么意思。后来我在那个一些翻译本，像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啊，他是说，如果你要回答我，你 take your stand， 你站稳你的立场，你可以回答我。不是说叫他老人家站起来回答，我们不千万不要误会，那真的是没老没少。他的意思就是，你如果要回答我的话，你就站稳你的立场，你好好跟我讲，我绝对会听。那他的三个朋友，约伯的三个朋友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从来不让约伯站稳他的立场。约伯怎么回答？怎么样？他就是咬定你有罪。记不记得第一个回合，他们就说你是因为犯罪受苦。那约伯说我没有犯罪。第二个回合，他们根本不理约伯讲了什么，就是告诉他恶人的结局。还记不记得？整个第二回合的辩论的主题都在讲恶人会有什么结局，他们根本不管约伯讲了什么。而第三个回合，约伯还是不承认有罪，他就一口咬定。一些莫须有的罪就加到约伯的身上。那以利户的人告诉约伯，他说我不会这个样子，你如果觉得有什么委屈，你觉得有什么话要说，你有什么立场要站，请你站稳你的立场， take your stand。 我觉得这个翻译更好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比较接受这个。其实我也不是故意要找人接受的，不止一个翻译本其实是用这个意思，不是叫他 stand up 起来讲，而是说叫他要站稳他自己所要讲的话啊，你的立场要站得稳啊。然后第6节第7节就很好，他说我在神面前跟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所以我不会用威严惊吓你，也不会用势力重压你。换句话说，他不是高高在上这样子教训他，他也不是一口咬定啊，那个压力压在他的身上，他乃是说我跟你一样都是土，我一样都是土造的，我绝对不会惊吓你，不会。就等于把自己先降卑下来，不是一个教训者的口气，乃是像朋友一样，我们站在一个同样的地位。记不记得史弟兄有一次来我们中间跟我们讲啊，我们要出去看望，或弟兄姊妹如果是在痛苦或者难处的里面，他跟我们讲了三句话，让我们学习在辅导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三件事啊，站在对方的地位，进入对方的感觉，然后呢背负对方的责任。那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站在对方的地位，就是你跟他站在一起，你才能够真正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然后要试着进入他的感觉， 真正去了解他，然后呢去背对方的责任。那弟兄姊妹，你们千万不要误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受伤，他在那里批评谁啊，那你说我要站在对方的地位，进入对方的感觉，所以我先跟他一起去骂那个人啊，那不是的。就是你只是讲说你了解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到底什么原因伤到他，并不代表说你要去认同他，你反而去辅导他的人，是你知道有一个方向，你要把他从这个错误，从这个受伤里面带出来。所以我站在对方的地位，我进入对方的感觉，但是不要忘记我要背对方的责任，就是要把对方从这里面背出来。那约伯不是以利户，第一件事情他先跟约伯认同，他站在对方的地位，他说我跟你一样都是用土造的，我决定不会压你，我决定不会来吓你，完全站在一个不是一个高高在上教训人的口气，而是站在平等。那第二个，他试着进入他的感觉啊，我们看一下19节到22节，他也在这里试着去体会约伯的 feeling 啊。他说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咽系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吐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寄于灭命的。你知道他试着去 understand 约伯的遭遇，他把约伯的整个苦稍微 summarize 一下，他试着去了解约伯，很好啊，所以他也做了，试着进入对方的感觉。而第三个呢，他背约伯的责任啊。那么他怎么背呢？他底下就是我们准备要讲的啊。他借着他回答解答了约伯心中有三个主要的困惑，等一下我们会来分析他。然后另外呢，他也纠正了约伯两个错误的态度。所以在这四次的谈话里面，前三次的谈话分别他回答或是解答了约伯的一个问题，或是解答了他一个困惑，而最后第四次的谈话里面，他在那里纠正了约伯两个错误的态度。这个是一个真正背负责任的人要做的，就是主的话我没有一句避讳不说，如果对你们有好处的话，我们是真的告诉你，那为的是要把你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约伯以利户整个帮助约伯的目的，就是要把约伯带回到神的面前，准备好让神来回答他。所以这个我们看一节圣经好不好，这个保罗也是这么讲啊，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29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请弟兄姊妹注意到，这是我们真正去辅导一个人，或是真正去背一个人的责任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他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如果你光只是跟他认同，但是却没把他带回到神面前的话，那这是一个错误，你不过是在讨好人。一定会一开始就说我不巴结不讨好人，我就是神给我什么话我就是讲什么话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告诉他说，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来劝诫人，教导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他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所以一定会在这里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试着把约伯整个人的翻腾平静下来，而能够把约伯的眼目从看在苦难上，能够再重新转回来看在神的身上，这是以利户要做的事情。来，底下我们就可以来开始看啊。那么以利户怎么样子来帮助他啊？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在这个时候插段要问我一下，或是不明白的？没有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他第一篇讲论的第三部分啊，就是以利户解答约伯的第一个困惑。在约伯心里面有三个主要的困惑啊，弟兄姊妹，将来我现在真是没有时间去列的啊，就是约伯他所有讲的话，在他前面什么地方讲过， 我们怎么去把它扩取出来，我想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件事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再补充资料给大家或是怎么样。但是 anyway 我们现在来看约伯的第一个困惑是什么，好不好？那在约伯所讲的这个所有的困惑啊，或是他不礼貌的态度，主要的根基，主要的原因啊，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觉得他是无缘无故受了苦，他是被神莫名其妙的对待啊，虽然有理也说不清啊，所以他是站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基础，产生出三个困惑，两个对神不礼貌的态度，所以这是一个根基啊。你如果我如果很简单的说的话，画一个长方形啊，它底下有一个共同的根基啊，就是这个，我想不要写好了，那个格子不够。这个共同的根基就是他觉得神无缘无故让他受苦啊，虽然有理跟神讲，神也不听，神就是故意在这里让他受这个苦，所以以至于他上面产生呢啊，第一个困惑 question one。然后 question 2 然后 question 3 然后最后有两个很不好的 attitude 啊，我们姑且叫它叫 A1 A2 啊。那么这三个困惑跟这两个态度都是建筑在一个同样的一个感受体会或是一个经验上，就是他觉得神抛弃了他。所以我想我们就是说这三个问题它共同的那个根基我们简单看一下啊，在33章第8节到第10节啊，第11节，以利户对他说，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了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故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你发现了没有？所以第8节到第11节，33章8到11节，他在重新提出这个东西，提完这个东西以后呢，他就开始讲他的困惑是什么。那同样呢，在讲第二个困惑之前，他仍然是在重新重复了一下他这个心中的委屈啊。像我们看34章第5节第6节，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然有理还被说算为说谎言的，我虽然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同样的，在35章讲第三个困惑的时候也是啊，第2节第3节，他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会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你要知道，约伯所有的困惑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一个点上啊，一个共同的根基上，就是神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他。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分别看他这三个困惑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请看33章第13节，他的第一个困惑，以利户在这里说，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请你们用那个中国的那个引号啊，就是你是引用别人的话，把那个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把它引起来，因为这是约伯讲的话。如果你们手边的圣经是 NIV 或是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或是 有英文圣经的话，你应该比较容易能够读出这句话来啊，例如说他说Why do you complain to him? 你为什么向他抱怨 saying, 说，他就是用 double quote, he will answer none of my words. 大家知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你为何要去跟神抱怨争论，说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对我有解释。所以后面的那句话是一个引话，就是约伯心中的困惑。什么困惑？就是人在痛苦在困难向神呼求，神为什么不回答，这是约伯的第一个困惑。换一句话说啊，约伯第一个困惑就是对于神处理苦难的方式他心里面有困惑甚至有不满。 就是人掉到苦难里面的时候，人在那里呼求问你 why 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回答啊？等于说约伯的第一个困惑就是说，神对苦难处理的方式，他心中有困惑，有不服气，甚至有不满意，就是人在苦难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回答他。所以底下这个以利户就试着回答他这个问题，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先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回答。那 before 我再 go further 以前，我再跟弟兄姊妹简单讲一下啊。那约伯的这三个困惑跟两个错误的态度，在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个架构啊，那个 structure 是这样子啊，就是每一个问题，不管是 Q1 Q2 或是 Q3 啊，他都是先讲出问题，然后以利户给他 一天的回答。就是以利户会把约伯的问题先帮他讲出来，就是你刚刚讲了那么多二十多章啊，讲了那么长长的那么多的言论，他现在等于帮他总结，就是你刚才曾经问过这个问题，那我的答案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困惑，你的问题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什么？第三个困惑，你的问题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什么？这是我们读经文，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出来的。那讲到 attitude 的时候，讲到他的态度的时候，正好反过来啊，那以利户是先去校正他，然后才讲出他刚才的态度是什么。这个我们等一下慢慢讲到弟兄姊妹就会可以看得出来啊，因为不然我们自己去读的话，你会觉得浑浑噩噩的，不知道哪一根是问题，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那样讲，倒过来倒过去。但是如果你把这几个这个 structure 抓住的话，你去读的话，就是五个就会很清楚出来了啊。那读完以后大家就会比较清楚。好，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看第一个，那么他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不回答？人在苦难的时候，人在受苦的时候，人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为什么不回答？好，我们底下看看约伯怎么回答。我们很快的提一下啊，我们请看33章12节啊。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那第一件事情，以利户告诉他说，神比人伟大，神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跟人交代，神没有必要每一件事情都回答人，因为他是神。那第二个，何况神，我们读14节开始，神一再用各样的方法回答人，但是世人却不能够理会。你看14节啊，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男主人不陷在坑里，不死在刀上。说到神并不是不回答人，而是当神在回答人的时候，人自己却没有听懂，人却不理会。弟兄姊妹，如果你心中已经咬定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或是神应该怎么回答你的时候，那么神真回答你的时候，你就会听不到神的声音，你就不能够 sensitive 或者不能够明白。我想我们最近我们看报纸都知道，美国中部这边大水很可怕，对不对？淹了好多州，淹死了好多人。那我记得这个前一两年发生水灾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讲了一个笑话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他说有一个基督徒，他也是在那个美国中部，忘了哪一州，那个水一直涨起来的时候啊，政府叫大家都撤退，他就是不肯撤退。他说我相信神，我相信神是全能的神，神是照顾我的神啊，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花草他都照顾，何况我？所以他不撤退啊，所以他就守在那边，结果那个水就越来越涨。那么先后有人坐木筏跑来救他，他说我不要，我相信神。啊，有人坐直升机来救他，他也不要，他说我相信神，他就一直跟神祷告，他说我相信神会保守我。到最后他被淹死了，淹死了以后他到了天上去，那么他就跟神抱怨去了。他说神，圣经上应许我说你会听祷告，你会保守我，你为什么不保守我？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那神就跟他讲说，我早就听你祷告，所以我先后派了3批人去救你，但是没有一批你就是没有一个你接受的。 所以那三批人啊，坐汽艇来救他的，坐直升机来救他的，那都是神差去的。但是他心中就认为说，神要救我的话，应该是用行神迹来救我。所以神明明在救他，神明明听了他的祷告，他却还是言行。那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啊，弟兄姊妹，但这个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是同样的情形。我觉得我今天在这个遭遇，我觉得神应该这样子把我带出来，结果神没有，那我们就觉得神不爱我们，神为什么不回答我们，我受了这么多苦，神为什么不理我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观念。所以神第一个照着他的全能，他的尊贵，他没有必要每一件事情都跟人解说，因为人不见得懂，而且就着他的尊贵，他不需要这样子做。更何况他常常两次三次试着打通人的耳朵，叫人能够听得懂，但是人却不理会。那么再往下看啊，19节到22节，这个以利户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他了解约伯受的苦，他进入约伯的感觉，他说就像你约伯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已经 灵魂都临近深坑，你的生命已经近乎灭灭，你已经几乎快死了，已经这么悲惨了。但是我告诉你，1000个天使里面如果有一个可以做传话的啊，那个英文的圣经或者更准确的翻译中间还有说来作为翻译作为解释的话，他说来指示人所当行的事，神就一定开恩救赎他免得下坑。换句话说，就像你都已经到了 margin 了啊，只要再轻轻跨一小步就会掉到深渊去的，他说神就巴不得救你，只要1000个天使有一个能够来传话，神都马上差他来。不是说天使不肯来，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就是了，就是说到神的迫切啊，只要有任何一个天使愿意来，神一定差他来传话来救你。怎么会说神不想理你啊？那底下讲到就是说，这个天使能够把神的话传给你，让你真听见的话，他说他的肉就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要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他也要欢呼朝见神的面，他又要看他为义，他在人的面前歌唱，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异，是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见了光。有几名，就当一个人在活在那个 stubborn 啊，活在自己的光自己的坚持里面的时候，他听不见神的声音，神巴不得救他。如果真有一个人，真有一个天使能够帮神把话传给他的话，就能够救他出来，救他出来以后，他一定会重新享受神给他一切的恩惠，而且他自己会承认，我颠倒了是非，是我误会了神，我犯了罪，是神没有因为我这样颠倒是非，我嘴巴犯罪，但他还是一样救我，他救我免入深坑，让我生命见光。所以29节30节，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我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耀与活人一样。来，看见没有，这个这是以利户回答约伯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约伯对神处理苦难的方式很不以为然，很困惑。那以利户等于告诉他说，神不是不回答，虽然他可以不必要回答，但是他其实都在回答，他也巴不得我们能够听得懂他的回答。而如果你真听懂的话，你决定不会再怪他，你会对你这个傲慢的态度，颠倒是非的态度，你会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错，而感谢他把你救出来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34章以利户回答约伯的第二个困惑啊。我刚刚说过第五节第六节，他仍然试着在这里重复约伯心中的委屈啊，就是说他虽然公义，但是神夺去他的理，他虽然有理，但是还被算为说谎的，虽然没有错，但是受的伤却不能得到医治啊。然后我们来看看以利户说的这个约伯的问题，就是在34章第9节，他说，就是约伯说，人以神为义，总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所以约伯的不是约伯的第二个困惑是什么呢？约伯的第二个困惑就是神降临，对神降临苦难的对象的选择啊，他产生困惑，就是神选择受苦对象的这件事情，他有困惑有不满。 神怎么会选上他，一个这么有理的，这么没有犯过错的，神居然选上他。这个曾经神待他如密友之情，他也是一个以神为乐的人，神居然选中他作为受苦的代价。所以这是约伯对神的第二个困惑。刚才我们说过，第一个困惑是说他对神处理苦难的方式有困惑跟不满，那第二个呢，是对神选择苦难的对象有困惑和不满。这是我们都有的经验，对不对？遭遇到苦难，第一件事情就 why， 然后第二个就 why me， 对不对？为什么？主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然后甚至问说，主为什么要临到我？为什么要临到我？我们常会问的。那约伯也是说 why me， 为什么要我？我又没有犯罪，我又没有犯错，神你为什么拣选我？那我们底下来看看这个以利户怎么回答啊。那第一个是在第十节到第二十节，我们没有时间都去读了啊，但是我挑一两节读，就是十节到十二节，他说：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所以他回答他的第一个点就是说，神从来不会做错事情，他是按着人所做的报应人，全能者从来不会偏离公平，就是说神从来不会做错事，更不要说神会做恶事，做不合理的事。因为约伯在前面说，他说神夺去我的理我虽然有理，但是却又被神说我说谎，所以他心里对神不服气所以他在那里告诉约伯第一件事情，他说神绝对不会做错事，更不要说神会做不合理或是做恶事。看到没有，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那第二个啊，21节到30节，他在这里告诉他说，神完全明白人的心，神鉴察人心，鉴察人的脚步，万物在他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无所遁形的。所以神施行报应，完全公义，是根据神所见的。所以你看21节，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阴翳能给作孽的藏身。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鉴察，他用蓝色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等等。不仅讲到神不会错，而且说神完全明白人，神鉴察人心，神知道人的心，神知道人的脚步，所以根据人所做的在这里做这些事。那么第三个，31节到结束啊，就是他在这里劝约伯要谦卑下来，来接受主的指示或是矫正，他更盼望约伯能够被神试验到底，来除去他这一切的苦毒和轻慢。我再讲一次啊，他劝约伯要谦卑下来，接受主的指示或是校正。你看31节到33节啊，没有，为什么我们等一下再讲？他更盼望他能够被试验到底，能够除去他这一切的苦毒和轻慢。31节到33节，他在那里提醒约伯啊，我想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容易明白啊。那弟兄姊妹，如果有英文圣经的，你们就应该比较明白。约伯在这里等于做了一个比喻，说这边有两个人，那有一个人是像31节所说的，他说：“当我受了责罚，我就不再犯罪；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如果我做了孽，我必不再做。”这是如果有一个人是存着这样子的态度在神面前，而另外一个人呢，是像约伯一样，他是不肯 repent， 不肯在神面前悔改，不肯在神面前降杯。他说，那么神在这里施行报应的时候，是否会把奖赏给你？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约伯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就如果在这边有两个人，一个人是诚心悔改认错，知道错了愿意受教，而且说我以后把他选定的是你不是我，意思就是你自己就回答，你知道的你就说吧。那么36节他就说，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为他回答 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所以以利户刚刚开始说过，他说我不会客气，不会看人的情面啊，哪边错他就是要说。所以他在这里就对约伯讲了很直的话，非常直接的话。好，我想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以后，我们就休息一下，然后最后的两个态度啊，我们休息五分钟以后再讲啊。我们请看35章第三个问题，或是约伯的第三个困惑啊。35章第二节第三节，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而在这里呢，是讲到约伯心中的第三个困惑。而这个困惑是什么？就是约伯对于